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我是陈雅芳，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接棒人节目开始了。我仍然会跟你分享合乎主用的领袖这个话题，来到第十二课。上一次呢，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学习了教导，要成为尊敬众人的领袖。如果没有坚持为真道打仗的这个心，世界上的奋斗啊，会让我们越来越觉得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很沮丧的感觉。我努力了这么久，除了赚到钱以外，哇，在各方面真的是哇，又受到伤害了，或者是又拼了老命啊，最后我老了啊，我什么都不能做了。而到最后是什么？就觉得人死如灯灭，什么寄望都没有。是不是这样呢？不是。所以今天呢，我就跟你继续的思想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面的经文。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为主征战，就要记得自己是属神的人。哇，属世界上的人没什么了不起，大家来到这个世界都属于这个世界，可是要成为属神的人呢，那就不简单不容易了。而且属神的人应当持定永生，为真道打美好的属灵战争。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1到16节。现在我先请乔荣基弟兄把这段经文为我们读出来。提摩太前书六章11到16节。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
刚才我们听的是乔荣基弟兄为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六章11到16节。从这一段经文当中，首先雅芳要跟你分享的原则就是，我们是属神的人，要为真道打仗。真的是打仗哎。首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先打垮自己，接受神的爱，成为基督的仆人。哇，摇身一变就不同了，是不是？那么我们所看的经文呢，是接近提摩太前书的总结了。保罗首先提醒提摩太，他是属神的人，要为真道打仗。在十一节呢说，但你这属神的人啊，在旧约希腊文这个版本里面呢，把这个属神的人呢就翻译为神人。属神的人要活出相称的生命出来。然后保罗就给了他四项命令。第一个，逃避私欲、异端、贪财等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之前也提过，贪财是万恶之根，若有人传异教等等这些话。所以当逃避私欲、贪财及错谬的道理，逃避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第二， 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些都是美好的追求。公义的行为，敬虔的动机，这是基本的素质。信心、爱心，就是内在美好的状况。有忍耐、温柔，则是外在的、待人的一种素质。第三呢，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以奋勇征战的态度，逃避私欲，追求美善。第四呢，就是要持定永生，并不是只是一两天的征战啦，这是长期的追求啊，一辈子的一个征战，因为最终我们是要向父神交账，要接受终极的审判的。很久很久之前呢，有一出戏，是日本的卡通片，叫做《千与千寻》。这个戏里面主角的名字叫做千寻，就是一千两千的千，寻找的寻。有一天，那个他本来是跟着父母啊出去玩，这小孩嘛，看东看西，结果呢，离开了父母的带领，他迷路了，不小心呢，闯进了一个乐园里面，结果进去呢，哇，有好吃的，这谁看了好吃的又想吃的，那吃不吃呢？当然是，那里也没人管嘛，好像是随便吃的，是不是？结果因着贪吃呢，他竟然变成了一只猪。千寻呢，就跟那个巫婆签订了合约，巫婆呢，就把他的名字从千寻改为千，啊，一千两千的千。那有一位神秘的年轻人就提醒千寻，千万不可以忘掉自己的名字啊，还不可以忘掉自己是从哪来的，要不然呢，你一辈子就会被困在被这个无数控制的国度里啦。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在现今的这个时代里面，有多少人，有多少基督徒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自己身为父亲，身为一个丈夫的身份，没有负上面对家庭的责任，或者是忘了是一个很高贵的身份，是圣洁的子民，随随便便的说话，做出不合神心意的一些个事情。当亚当被撒旦试探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是神所特别创造、所特别爱的孩子的身份，听从了撒旦的吩咐，夸他跌倒了。当我们的生活当中遇上了挑战、困难，或者有什么试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第一先想到我们自己的身份呢？原来我们是属神的人啊。路加福音记载耶稣诞生的故事，他被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让他住。你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出生呢？客店没有地方，这话提醒我们什么呢？如果那个时代里面人有那么一丁点儿的爱心，这个店家会不会腾出自个儿的地方来，把一位就要生孩子的女性玛利亚在那个比较安全干净的地方去生孩子呢？客店没有地方，这就反映当时各个人的心是非常的冷漠的，有自己没别人。圣经说到耶稣诞生在马槽里，说这是关乎万民的大喜消息，也是基督救主的一个记号，这样既说明了神的大爱，也借此提醒我们，人真实的身份不在乎生活环境或者你所遭遇的事情。耶稣出生在马槽里面，他 也死在十字架上。一生一死，在人看来，蒙福吗？光荣吗？值得夸耀吗？这是什么样的生命啊？可是他在世上发放了光彩，充满了影响力，不被他的出身和遭遇牵制住。属神的人生命虽然经历过困难，仍然在困难当中活出神的光彩，也蛮有力量，在黑暗里面可以发出大光来，这样的生命是更加的荣美。保罗向提摩太发出重要的一个提醒，是叫他找回自己的身份，因为他是属神的人，拥有属神的权柄，活出神的美善的性情，就不至于惧怕，是不是昂首挺胸啊？圣经话语的作用也是勉励属神的人可以得到提醒、保障、力量和安慰。在旧约里面，这个属神的人大多数是翻译神人。神人第一次出现在申命记33章的第一节，那是用在摩西的身上。什么样的身份是我们看成最重要的呢？像摩西，他是王子的身份，他也是一个落难的人的身份，他是能够被神吩咐施行实灾的身份。可是圣经最看重摩西的身份就是属神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又是怎么样的呢？当我们遇到征战的时候，虽然手里面没有武器，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我是一个属神的人，我就不用惧怕，因为我们有神同在。可惜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在这个关键时刻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不能够为主打出美好的仗。杏林子在12岁的时候呢，就得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全身疼痛，他病了49年。之后主让他休息了，别辛苦了。他活着的时候常常说，除了爱我一无所有。他祝愿所有的人都享受着积极的人生，给世界创造和平和安乐。圣经说了，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杏林子除了爱，他什么也没有，但是他的感染力却是那么的巨大。在他的生命里面，其中一个最不快乐的事情，就要算是他的好朋友女作家三毛自杀离开了世界。他还发动社会福利界举办讲座，呼吁社会不要去效法三毛，面对困难不能放弃征战，不能以自杀来了结的。他明白三毛里头的空虚和困扰，但是他责备三毛，因为三毛放弃社会责任，放弃了奋斗，那么多人认识他，他却用这个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见证啊？是不是啊？杏林子比三毛活得更艰难呐，可是他却仍然奋斗。好，到底杏林子跟三毛有什么分别呢？这两个人的差别就是，杏林子是属神的人。在49年里面，他不停地靠主持续地征战，他与神同行，他也影响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人。但是三毛呢，却是孤孤单单地自己在那里打仗。尽管他的才华非常的好，但是人终究会退缩，会消失，结果他是被黑暗的思想意识完全的控制了。 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属神的人，就要逃避错误和黑暗的心思，追求正义、光明、公义、仁爱、信心、温柔、忍耐。因为是神造了我们，救了我们，而且与我们同工，我们不要怕征战，因为我们是持定永生的。好，第二点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我们是属神的人，要持定独一真神的呼召，能靠主打美好的仗。保罗提醒提摩太，他那个被呼召的身份，我们征战原是神所差派的，他可是与我们同在的哦，他拥有全备无限的资源，并且按照他的主权随时的供应我们。当提摩太作战的时候，他会感到惧怕，他会软弱，保罗就提醒他，哎，你是属神的人呢，是神呼召你去征战的耶，是不是？当基督徒忘了属神的身份的时候呢，那真的是很虚啊，很害怕呀。保罗的生命实在是经历了很多的艰苦困难，但是他却深深地认定自己是属神的人，是神与他同工，因为主耶稣亲自的差派了他。那一次的呼召真是惊天动地啊，使得保罗从那个时候完全的回转过来，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在提摩太那个时代，教会领袖呢有很多都是离经叛道的，保罗有三次提醒提摩太要预防离经叛道，因为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滑倒了，三次激励他要打美好的仗，有三次提醒他神的权柄、全能和呼召。很多人会去听跟相信那些奇奇怪怪的道理，保罗吩咐提摩太要打那美好的仗，因神是那位不能够朽坏、不能够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是直到永永远远的。弟兄姊妹，打仗就不是好事，打仗要拼了命才能赢，是不是？当我们打美好的仗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应当专注在神的权柄上，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是与他同工的，怕什么呢？保罗再次提醒提摩太，末后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呢，不可以轻忽所得的恩赐，要持守住，要认定神在肉身显现。在这，保罗第三次提醒提摩太，若有人传异教，就怎么样呢？就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保罗再以四节经文说明神的权柄和全能。我们所侍奉的真神是那位独有全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要有属神的眼光去看所有的一切，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就能够深深的相信，最终我们一定是会得胜，是不是？保罗是蛮有信心，面对侍奉主这个工作上的所有困难，因为他很清楚了解神与他同在，所以他不害怕，他没个怕字儿。又鼓励稍微软弱的提摩太牢牢地记住自己是属神的人的这个身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侍奉的工作是神差派的，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我们的工作也是他给的，就要记住我们是有神同工同在的，而且神既然派我们出去，他就会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办法，只要我们在他的恩典之中带领，我们就有智慧，就有能力，就有恩典， 圣经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里面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当我们面对各样的征战的时候，有没有信心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独有权柄的神身上呢？是不是完全定睛在他身上，走前面的道路，打那美好的仗呢？李文斯敦在非洲宣教的时候呢，得过很严重的病，有30次。他也跟野兽搏斗过。有人就说了，你面对这么多的艰难，你为什么还留在非洲里面做工呢？他说，这乃是因为主的应许啊。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的心里面有这句话作为底子，这话就支撑他一生的侍奉。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心灵当中，有神什么样的话语支撑我们呢？使我们有他这样的信心呢？摩西这个人呢，有多重的身份啊，他又是一个王子，又是一个牧羊人，但是他最珍贵的身份乃是属神的人。你想不想你被称之为属神的人呢？光想一想就已经美得不得了了，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生平提醒我们，他生在马槽，长在木匠的家，被罗马帝国管辖，最后又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父神却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们相信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多么宝贵的身份啊！我们有没有保住抓紧这贵重的身份呢？第三，我们是属神的人，就要持定永生，有始有终，为真道打仗。既然我们是属神的人，最后呢，我们的一切要向神交账。美好的征战必须有始有终，坚持到底，那才叫做真正的完成和胜利。提摩太有一个很好的开头，但是当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他会不会退缩呢？保罗提醒他，应当仰望的对象是谁？耶稣临死之前做了美好的见证，在地上他成为人子，至死忠心。所以呢，我们要效法耶稣，我们一辈子要有始有终的靠主奋战到底，无可指责，直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话说，什么是持定永生呢？持定永生，也就是持定真正的生命的意思。耶稣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十字架背后还有复活，还有永生。耶稣故事的荣美成功，就是因为他的结局由那永生的生命来做了决定。地上的生活只是个寄居的，是不是啊？你出生了，然后你还得离开，就像是住旅馆一样的，是不是？只是个过客。生命的价值不在乎地上的顺利或者是遭遇，而在乎生命的素质。最终得到的成果赏赐是在永生里。这地上的困难呢，用不着去计较，你能克胜困难，那不就是很棒很好吗？关键在于地上有没有曾经打过美好的仗。不管地上有没有回报，地上的遭遇怎么样，照样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这就是积极的人生，不一样的人生。可是 没有神，也不在神里面奋斗了一生，只是叹口气，啥都没。因为很多人就说嘛，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也就了了吧，没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主耶稣再来时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就没有永生盼望的人生，等于是没有真正的生命，你活了干嘛的呢？是不是就单单的跑这一趟，然后啊，对啊，然后呢？保罗提醒我们，只有真神是独一不死，有永远的全能。保罗他持定永生，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给他的意象。走到生命最后的关头，他仍然在那里奋斗，他仍然可以继续活出神的光彩。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所换回来的有永生的人，我们也要逃避私欲，追求美善，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每一位属神的人都能够因着神的同在而成为贵重的器皿。重点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持定了永生，持定了神的呼召，持定属神的人这个身份，永远不放弃，终生为神打美好的仗呢？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是靠那位独有全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才能够成事啊。所以不可做旁观者，要做蒙召的战士，为主一生打美好的仗。
身在身